Amen。还记得八个意象吗？第一个意象是什么？是也是马，对不对？有红马啊，红马出现在什么地方？方石榴树，什么意思？啊，红马马出现就是表示征战。那么马不是出现在战场，而出现在方石榴树那个地方。啊，方石榴树是代表和平的意思，就是说意思就告诉他们说不再有征战。那么红马的出现，还有啊其他漂色的马等等，哦 ，brown color 这些的马出现，就是这些马已经不在这个战场上来奔驰，而是在一个很平安的一个地方里面，他们在那边出现，表示上帝要赐下那一个平安。哦，那骑在马上的有一位，哦，那就是基督的什么受膏者，就预表那位要来的耶稣基督，他要做成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他要赐下和平。第二个意象呢是什么？有什么四个角？那四个角就有代表，那当时就代表什么？四个大国，有什么？有亚述啦，巴比伦啦，有波斯啦，有希腊啦，哦，还有的人还讲了以后要来的希腊等等这些。四个角就表示这些外邦国家，哦，他们过去都是来占领以色列人，开始是神用他们来刑罚这个犹太人，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离弃神，那神用他们来管教，但在管教的同时呢，他们却太高傲，而他们也用了一些很残暴的手段来对付上帝的子民，所以上帝也在这样第二个意象里面讲到这四个角的时候呢，同时也讲到有四个匠人，这四个匠人就把这四个角来打碎，哦，打碎。然后这四个匠人是谁呢？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讲，但是从历史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上帝都兴起，哦，那么亚述国，那么就是这个巴比伦被谁打败？就是被波斯。那波斯被谁打败呢？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呢，就被希腊打败。而希腊最后被谁打败呢？又被罗马打败。所以看见这些吗？上帝兴起，但是更最后要打败的是讲到这些的仇敌呢，其实一表背后更有意味呢，来的话呢，我，哦，要把这些的都打碎，把仇敌都打碎的就是耶稣基督，哦，他是什么？天上地上跟地底下的一切凡有权柄的，哦，那他蛮有权柄的，然后他就把这些的仇敌跟他打败。第三个意象是什么？啊，有一个准神，就是拉那个准神在那个圣城，那圣城耶路撒冷的圣城呢，那边就有什么？有火，一个火城。那上帝要量这个准神，是量这个城多宽多大，意思就是说当他们回来耶路撒冷重建的时候呢，上帝亲自在他们当中，哦，而且在量这样的一个准神，意思就是说整个城的那个啊，那个城的多宽多大等等，说上帝要使他的人民回到他们当中来居住，有给他们这样应许。那第四个意象呢？耶稣亚做什么？他在上帝的面前，那么撒旦来控告，那上帝就吩咐使者把耶稣亚污秽的衣服脱去，而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并且戴冠冕在他头上。那意思就是说呢，也从这边给我们看见一个意表，那祭司要做君王，按照旧约的历史里面本来是不可以的啊，但是上帝就应许说祭司要做君王，哦，那就预表的这一位到来的耶稣基督，他是先知，他也是祭司，他更是这个君王，哦，有这样的一个预表在当中，哦，然后来到撒迦利亚书第七章的时候更有清楚的讲到他们做那个冠冕呢，然后戴在耶稣亚的头上。第五个呢，橄榄树，两棵橄榄树中间有一个什么金灯台，两个橄榄树预表谁？一个位是谁？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的里面，那其实他是来重建这个，把那些人民从这个波斯带回来的啊，他们带回来重建城墙的，所以他有那种君王的一种的预表的身份。那另外一棵橄榄树是谁？预表是谁？耶稣亚就是大祭司，所以你看见吗？那这就是在这个 今夜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在两职之间，哪两职呢？君王跟祭司的当中，那耶稣基督要来，他来做什么？他要来筹定和平。啊，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就在两个里面了，中间有一个金灯台，哦，金灯台，哦，就有这样的一个意表，哦，耶稣说什么？我是世上的光，他来就要照在黑暗的里面，所以在两职的当中，哦，来筹定和平。第六个呢，飞叶的书简，书简是对付什么？讲谎话的，还有什么偷窃的？那上帝的意思就是说，当把他们带回来之后呢？这些讲谎话的、偷窃的呢，就不能够继续在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国度的里面，哦，这些偷窃，因为这些都不属于神的国度的，哦，所以他说这个飞行的书简就成为一个查看的，哦，啊，来到每一个人的家呢，如果呢有谁讲谎话或者做偷窃的呢，他就要受这个书简上的咒诅的话，受到这个咒诅。那意思是说，今天我们凡重新得救的呢，我们今天有神的话来洁净我们，我们就不要跟以前一样的，哦，这边就讲到偷窃的呢，还有什么，哦，讲谎话的等等，这因为这些都不属于，哦，上帝的子民当有的，我们应当洁净自己，哦，说谎者的父是谁？撒旦，哦，撒旦是说谎者的。那还有偷窃的，我们不可以再偷，圣经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有神的话来洁净我们。还有呢，接下来是什么？第七，凉气中的妇人。那妇人是什么东西？当他们从巴比伦出来的时候，回国的时候呢，那巴比伦是一表一个犯罪罪恶的地方，那上帝就把这样的一个妇人就一表这样的一个罪恶在那个凉气的里面。那后来还有两位妇人有翅膀的，把这个凉气就把它什么拿起来，然后飞，然后把它带到哪里去呢？就是带回去这个巴比伦。上帝的意思是说，你从巴比伦出来回归之后呢，就不要重新把巴比伦的罪恶带回到自己的地方里面去。所以也意表我们什么？我们也是从罪恶里面这被上帝拯救出来。我们拯救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离弃这个罪恶，所以罪恶不再属于我们，所以我们已经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我们就要在恩典知识上成长，也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所以这些的罪恶不再属于我们，而是属于以前的这些。所以上帝说，罪恶应该回到他罪恶的地方去，而不能够继续在耶路撒冷的里面。那最后一个意象是什么呢？也是四匹马，红马、黑马、哦、白马，还有一个棕色的马。那这些马就出去做什么呢？成为上帝差遣者，是出去宣告有关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旨意，哦，去北方、去南方也好，到哪里去，是上帝差遣的意思。所以神就透过这八个意象的里面给他们看见。所以八个意象讲完之后呢，接下来上帝就给他们看另外的这幅图画。那这幅图画呢，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边第七章里面来看。所以这边就讲完之后呢，有这八个意象讲完之后呢，那今天从这边开始，那你就看这时候呢，其实距离这个大概有多久？两年的时间之后，所以这个撒迦利亚在讲完八个意象之后呢，神给他看见八个意象之后呢，然后到了什么第四年九月四号，所以大概了将近两年的时间。那这两年的时间呢，接下来就有提到有关这个禁食跟有关他们的一切的事情。那第七章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大力乌王四年九月，哦，两年之后的地方，那有人就从哪里来？从伯特利那边呢，就差派的一些的使者来，到哪里呢？来到耶路撒冷来求问谁呢？他们本来要找祭司的，哦，他们本来就要去找这个祭司，哦，但是这边就给他们提到说，他们要找的这些啊祭司就问到有关什么东西呢？他说，当我们需要啊，我们还需要午夜哭泣跟禁食吗？啊，我们现在还要做这些事情吗？那为什么还要哭泣？为什么还要禁食？哦，那就提到他们的背景，因为当他们被掳的时候呢，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波斯的地方的时候，那时候就没有圣殿。他们有的就是有这个会堂，所以当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呢，他们有哭泣。那如果你读这个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就讲到以色列的哀歌，他们就在那个 坐在巴比伦河边那边，他们在那边哭泣。为什么哭泣？因为他们被掳，家破人亡，圣殿也没有了，他们在那边就哭泣。所以耶利米就做了那样的一个哀歌。那在这时候呢，他们就讲说，五月跟十月，现在我们回到耶路撒冷，我们还要继续守这个节期吗？他就提到什么东西？那五月跟十月，他们要纪念什么呢？那就待在大概这个时候呢，哦，第五月份的时候，他们会纪念城被攻破，哦，然后在五月份的时候呢，为什么的事件，哦，你可以参考哦，这个撒迦利亚书七章三到五节，八到十节就提到什么圣殿呢？王啊，这个圣殿王宫全城被烧毁，那时候在五月份的这个时间。那么王宫全城被毁坏，耶路撒冷从5月7号到5月10号都在火海之中。所以他们是纪念一个日子，就是说他们当时候圣殿被毁的那日子。所以当他们在外地的时候呢，在巴比伦被掳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常常就纪念这个节日，哦，纪念一个节日。然后呢7月的时候呢，省长基大利被杀。然后10月纪念是什么？就是巴比伦尼布甲围攻耶路撒冷，然后攻陷之后呢，就把这些人民把他们什么掳到这个波斯去，哦，掳到波斯去，哦，掳到巴比伦这个地方去。所以他们就在五月跟十月里面呢，就纪念这些日子当中，他们有进食，有这个悲哀。所以要现在说，现在我们回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哦，上帝把我们带回来耶路撒冷，我们重建城墙，我们要重建我们家园。然后现在呢，哦，这个从伯特利下来这些人就问他们说，他们本来要找这个先知，然后却碰到这个祭司，哦，撒迦利亚，就跟他提，我们还需要吗？那上帝就感动他来对他们说，那说什么呢？这边就提到，哦，他说，特别是在第五节这边，他说你要告诉这地的人民和祭司说，这70年来你们在五月和七月禁食哀哭，岂是真的为我进食吗？你们吃你们喝，岂不是为你们自己吃，为你们自己喝吗？哦，就提到这个东西，就提到说他们有一个说事情，就是说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守节，五月跟十月进食悲哀的时候呢，哦，他们有时候在当中有进食，那有时候在纪念这日子的时候他们也有吃，哦，有吃，哦，当他们在吃这个宴会的时候呢，那上帝就在这边来跟他们回答这个问题，回答这些差人来问的这个问题。他说呢，你们进食岂是真的进食吗？不过是什么？外表做的。哦，啊，圣经就告诉我们，神不看外表，神看内心。所以他们在那边进食只是纪念这些日子里面呢，但他说你真正悔改吗？你真正的有回转吗？啊，这是上帝所关心的。所以神不看他们的外表做这些进食的这些工作，哦，而要的是他们真正的有悔改。为什么呢？接下来上帝就说，哦，为什么他们会被掳？他们纪念这个日子，为什么圣殿跟王宫会被烧毁？为什么他们会被掳？哦，会被掳，会被攻陷被掳。那神就在那边的第八节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将告诉你们的列祖说，你们地他们要以慈爱慈悲对待你自己当中怜悯的这些人。所以对自己的弟兄，他们没有伸出这个援手，他们没有伸出怜悯的心。还有呢，第十一节他说，他们不肯听从，而且硬作景象什么，充耳不闻。哦，十二节他说，他们使自己的心干硬如金刚似，不肯听从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借着他的灵透过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因此万军之耶和华非常的愤怒。十三节要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照样将来他们求告我，我也不听。那神就重申跟他们讲说，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情？第一，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那是在整个旧约里面，我们都读过许多卷的小先知书里面就提到，为什么上帝要把他们交给邻近的国家来刑罚他们？因为什么？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整本圣经的里面呢，有两个神话语的两方面，还记得吗？我有提过神的话语的两方面，一个是什么？听从谨守遵行神的应许，就说这些福气就临到你。神的话语的另外一方面是，你不听从，这些咒诅就临到你。还记得那两座山吗？ 当他们来到世间的时候，那么生命记二十七章里面二十八章就重申，摩西就跟他们吩咐有关重申这个生命记，讲到神跟他们所立的业。然后怎么立业呢？神摩西就教他们说，你们站在这两座山，六个支派站在这座山，什么山？基利心山。另外一座是什么？以巴路山。另外的六个支派就站在那个山，所以总共十个支派人就分成六人一组，那六个人就站在基利心山，代表这座山是神赐福的山。所以如果你谨守遵行神的约，神律法上所说的话，这一切的福气就临到你，上帝的应许。然后对另外一组的人说，你们就站在这里，代表这个以巴路山就代表是咒诅，如果你们不谨守遵行神的话，你们离弃神的话呢，这些的咒诅就临到你们，你要被什么？被抛在外国，被人抛来抛去，你们的尸首要倒在旷野，给天上的飞鹰来吃，等等这些。那这就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呢，神就透过摩西就告诉了他们，因为当他们要进入的时候呢，神说迦南弃族的这些东西你们不可以随从，也不可以跟随。为什么呢？他们拜巴利，他们敬拜亚瑟拉，他们拜那些摩洛的神，就是火神，把儿女献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迦南地的淫乱等等这些是上帝非常憎恶的，所以他说你们进去的时候呢，你不能够手软，把迦南弃族你们要把他们什么全部的杀死，因为他们连地都污秽了。所以神就告诉他们说，当你们进去之后呢，那你们要谨守遵行的话，这些的福气就会临到你。但是以色列进去之后呢，他们就什么开始就离弃神。所以摩西死了之后，就有约书亚起来，约书亚加勒他们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最后这一批人去世之后呢，如果你读到四世纪的时候，你就看见以色列人就犯罪了，那神就兴起外邦人腓力士等等这些人来占领他们，他们落在外邦人的手中的时候，他们才呼求耶和华，神就兴起士师把他们拯救。拯救回来之后呢，当他们太平的时候呢，他们又把上帝忘记，又在犯罪，上帝又叫给他们落在别人手中来刑罚他们，所以他们的生命就是一直在那边恶性的循环，在那边。所以他们在困苦在受这样欺压的时候，他们才呼求神，呼求神之后呢，回转之后呢，他们又什么，等一下环境好的时候呢，平静安稳的时候呢，他们又把神丢弃掉，就是一直在这样的一种的循环的当中。所以神就在重申说，为什么会这样，你们为什么会耶路撒冷会被攻陷，你们的这个圣殿为什么被毁，那就是因为你们不谨守遵行神的话，不听，这是圣经里面所讲。所以上帝就重申跟他们提到有关这方面。所以说你禁食有用吗？禁食有用吗？当然从角度里面看禁食有用，回到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有重大事情我们需要禁食吗？我们可以禁食祷告，连耶稣他自己都什么禁食40天，他道成肉身来的时候，他要完成做成父差他来所做的工作，耶稣禁食40天就饿了，然后呢撒旦也来什么试探他，所以耶稣也有禁食。所以面对重大的事情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禁食，但是神这边说什么？神不看外表，神看内心，你到底你禁食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在那边刻苦披头散发给人家看到，哇你没有吃，好像这样的东西，所以你不是在外表做出来，所以神看内心，真正的也没有那样的一个真正的那种很诚恳的。所以这些里面呢，所以禁食等等这些东西不是坐在外表上，而是从心里面而做出来。所以这是在第七章里面所提到。然后呢接下来从第八章开始呢，就有四篇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头两篇就比较消极的，就刚才提到说他们悲哀并非神所喜悦，就是他们悲哀禁食不是神喜悦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还有呢他们被赶散，因为他们的恶，也就是不听神的话。那之后呢接下来八章开始呢就有一个神很积极性的给他们提到这个复兴，就是第八章开始里面讲到神给他们的应许， 耶路撒冷必然要复兴。神怎么复兴他们？不但把他们领回来。哦，第七节那边，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看啊，我必从日出之地和日落之地拯救我的子民，我要把他们怎么领回来，让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从第八章开始到十四章，你们很注意里面一直出现了大概有二十次，一直提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为什么提到耶路撒冷？讲到将来，讲到末后的日子，一直在提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成为一个中心。啊，当今天你再看回这个，那待会我们会讲到十四章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耶路撒冷它的复兴，新天新地，而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很多国民现在一直要争取的地方。那么现在已经慢慢你看见那个曙光，你们在做拼图了，我就觉得这个拼图今天已经差不多剩下最后一边，就要把它放上去。为什么呢？刚刚耶路撒冷被宣布成为什么首都啊，现在就引起很多啊，这个就我不晓得，这个就是是否启示录里面所提到，最后他们很多国就到这个地方里面争取这地方，引起的什么哈米基多敦大战。而这也是圣经里面讲到的那个末后日子所要发生的事情。那这个里面撒迦利亚书也有提到，那么呢启示录也有提到，所以当你把撒迦利亚书跟启示录两个对看读的时候呢，你就看见这幅图画，所以渐渐已经越来越很明显，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圣经我们是越看越明，就是上帝给他们。所以讲到这个复兴，然后呢忧伤要变为这个欢乐。上帝不但让他们回归回来这个地方之后呢，那这边其实提的时候呢是讲到将来的这个光景，上帝也从这边也给他们预表，也看见那个将来的耶路撒冷被复兴，还有忧伤要变为这个欢乐。所以这个是比较积极的，前面第七章刚才所讲的比较是消极性。然后呢神就在这四篇的信息里面讲到什么东西，上帝发 SMS 给他们，就跟他们讲了。第一个是什么？讲到责备。刚才我们讲为什么神责备他们，因为不听神的话，神差派了很多先知，他们不听，上帝有他的约跟他们讲，他们没有遵守，上帝赐下律法，他们没有遵行，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上帝所要责备的。第二方面呢，上帝也警告他们，所以当他们这些上帝怎么警告他们，上帝就兴起了很多先知来向他们宣告有关神的审判。所以在旧约当中我们去看的时候呢，神其实兴起很多先知一直来警告他们，当他们要离弃神的时候，神就警告会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来刑罚他们，哦，等等这些东西，神上帝都警告他们。那另外一方面，上帝说当时上帝是守约施慈爱，守住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上帝怎么样把他们赶上，但是最后神的慈爱呢还是要把他们什么重新召集回来，刑罚之后呢，哦，管教之后呢，神还是仍然有这个爱使到他们回来。所以这个是上帝回来之后，上帝有给他们保证，他们继续会在这个地方，而且有上帝的这个安慰给他们。这是上帝在这样的一篇第七第八的里面，有四篇的信息的里面所给他们的，有责备的话语，也有安慰的话语，哦，啊，这些都是因为上帝的这个慈爱使他们恢复上帝跟他子民的这个关系。所以这幅图画，哦，上帝要跟他们讲。然后接下来呢就提到什么东西呢？第七章里面刚才就提到伯特利，哦，差伯特利。所以神说这七十年来你们在午夜七夜禁食哀哭，其实真的为我禁食吗？哦，你们吃你们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哦，所以他们被掳在这七十年里面，哦，的这些。所以伯特利人，那伯特利想到伯特利还记得吗？伯特利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拜金牛犊，记得吗？上一次我们说，哦，因为这个他们当时的君王在伯特利就立了这个啊金牛犊，哦，把他们陷在这样的一个罪里面，伯特利。所以现在他们回来之后，重建城墙之后，重建他们家的时候呢，他们要开始要在灵性上复兴。但是最重要的，到底我们需不需要继续来禁食，哦，继续哭泣，继续禁食？那神说呢，你们哭泣即是真的为我哭泣，你们禁食即是真的为我。所以上帝所看的是什么东西？哦，因为为什么？哦， 上帝要他们以慈爱怜悯待自己的兄弟，而且要他们听从、哦、因为过去他们就是因为不听，所以神把他们吹散到他们不认识的列国去，他们留下的地就什么荒凉。所以很重要，神跟他们讲，所以重要的就是说遵行神的话，不是在外面遵行，不讨神喜悦，神看重的是你的内心、哦、看看。所以圣经里面呢一直在提到什么，你们要听，你们要听，你们要听。那神的话不是记在脑海里面，圣经说神的话要把我们什么刻在你的心板的里面，是在你的心、哦、刻在你的心里面。所以神要他们什么，他们听，神要他们听。所以上帝不要他们的心硬如金刚石，所以神就对以西结书说什么，要把什么，把实心拿去，神上帝要给他们一个肉心。以西结书37章，神说要给他们一个肉心、哦、所以实心就好像像金刚石、哦、很刚硬的不肯听从，上帝要的是一个肉心，是能够回应神的话语的、哦、所以神要他们，所以呢遵行神的话不是在外面，而是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去遵行神的话、哦、这边。所以这个是讲到这辈的话语，然后之后呢就提到什么以色列的复兴应许的话语、哦、有一个很转变。然后接下来万军者又要说什么，在那些日子必有10个不同方言来自列国的人紧抓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让我们与你们同去吧，因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讲到什么复兴，讲到与神跟人关系的一个恢复啊，这边就提到什么东西呢，在那些日子不同的方言来自列国的人，这边是什么意思，那就指向末后的日子里面，这样的有一个什么预言在那一边，说到神要允许他们说什么，将来、哦、必有别国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哦、外邦人说什么呢，让我们与你们同去吧，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就讲到什么这个救恩，讲到这个救恩。所以救恩不单是给上帝给予他人，也给了我们外邦这些人都一同蒙受这个恩典。所以呢他们有转变，以色列复兴的时候呢，相同的我们这些的外邦人，我们也有这样的有份、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哦、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对以色列人的复兴的来讲呢，神复兴主要他们以神跟以人关系的一种的恢复。所以罪是使人什么背道跟神远离，远离的时候呢罪带来的就是这个死亡，死亡来到的时候呢是跟神的关系断绝，也跟你的身体的断绝，也跟人的关系也断绝。但是呢当神恢复的时候呢、哦、就要以神以人关系的那一种的恢复。所以连外邦人都看见这样的一个恩典呢，他们都一同来到耶路撒冷说什么，我们要、哦、听见神与他们同在，我们要追随他们的脚步、哦、那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啊、如果他们愿意听神的话、哦、所以呢对当时要实现来的预言就从9章到14章。那9到11章呢讲到一个，如今我们看这个拼图的时候呢，9到11章是已经完成的，而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看见这个预言，还没有的实现、哦、那这是讲到什么，9到11章是讲到耶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的事件。那在9到11章这边就提到，那提到这边9到11章里面呢就提到什么，他讲到战败的仇敌，这边就里面就有提到有过这个仇敌他们会战败，就讲到什么地方呢，他说就有提到几个地方，什么几个地方呢，他们就提到这边，他说有哪里了，有哈马、推罗、西顿、哦、还有呢还有这些加萨等等这些地方，非利士人的家，那这些上帝就用这些外邦的国家来形容、啊、犹大以色列就在这里、哦、以色列耶路撒冷就在这里、哦、这个地方、啊、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那北部就有亚兰、亚述、哦、这些国家，那么南部下面呢这边是埃及，那么这个地方是摩押这个地方，那么西面呢有这个腓力斯，这些那犹大人就被捆在中间，捆在中间，那这些都是视为的这些仇敌。那今天如果你看以色列的地图的话，现在的这个视为呢是什么，阿拉伯的国家，回教的国家，他们被捆在当中，但是上帝应许他们说上帝必建立他们的国， 啊，这是在申命记28章里面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使他们复兴之后呢，他们就不会再赶散，那神必须要建立他们、哦、所以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哦、然后对这些呢，加撒拉亚斯基伦亚斯兔这些人，上帝就形容他们这些呢，弥赛亚来的之前、哦、的这些应许，上帝必除灭、哦、必除去他们的这些的骄傲、哦、这些，因为过去这些人神用他们来管教上帝的子民，但是他们有骄傲，他们不单他们刑罚，他们更加的凶狠，所以上帝就让他们什么也受到这些的管教。所以这边就提到来临之前呢会有发生的这些事情、哦、这些推罗西顿这些地方、哦、然后12到14章呢就提到幕后的事情。所以在提到这个的时候呢，就提到这个9到11章的里面就提到这些里面讲，第一个就提到有关仇敌会战败，那这些仇敌呢上帝就用邻近的国家来形容。那如果当我们来看的时候呢，耶稣来的时候呢，他胜的仇敌是谁？撒旦，对不对？所以罗马书13告诉我们、哦、因为什么呢，当耶稣来的时候呢，他死后复活的时候呢已经战胜了什么哦、魔鬼的权势。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就告诉我们、哦、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之后成为出俗之睡了之人出俗的国子，他就成为那出俗的国子，讲到那个什么那个复活，耶稣的复活，所以他已经战胜什么魔鬼撒旦的这个权势。所以这边就预表到耶稣来的时候呢，第一、哦、这些的仇敌呢都要战败了，这仇敌指向的是什么？撒旦的权势。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已经粉碎了罪的这个权势，所以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我们都能够得着这个救恩，神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这个救赎、哦、完成这救赎。所以仇敌的这个打败、哦、那本来仇敌所做的从旧约一直到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一直要做的就是一挫败上帝的计划，但是神就在那边什么来成就，来成就、哦、一直在。所以当我们看回旧约的时候呢，就知道魔鬼背后他们所做的这些的工作、哦、做的工作。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哦、那么后面有什么追兵、哦、埃及的军队，但是上帝开了红海，使到什么埃及的军队全部什么哦、他们淹死在这个红海的里面、哦、在魔鬼撒旦所要做的工作，但是什么上帝挫败他的计划。然后到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呢，那后来呢、哦、记得吗、哦、以斯帖的时候呢、哦、那么呢就有一个大臣本来什么他们要用这样的诡计叫这个、哦、这个波斯王、哦哦、亚哈水鲁王下那个诏书，什么要在一个晚上把全部的犹太人什么杀死，这也是背后呢魔鬼撒旦所要做的，但是上帝也挫败了这个计划，就使用了什么以斯帖王后救了整个以色列民族。所以看见吗？所以在整个历史的过程里面呢、哦、最后上帝在那里什么上帝的主权在那里掌管着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保守这一切、哦、挫败撒旦的这一切。然后最后呢我们在新天地更看到魔鬼撒旦要被丢在火湖里面、哦、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起作王，我们将要什么践踏我们的仇敌。所以呢创世纪的第三章很隐约的就已经出现的图画，属灵的征战的里面呢，女人的后裔什么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怎么伤他的头呢？就是什么魔鬼撒旦要被践踏在主的脚下、哦、这是仇敌的一个挫败。我们看见当耶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他还是什么和平的君王，那正是在我们的第五个意象的里面，记得吗？两个橄榄树当中、哦、他说有君王有祭司在两职之间怎么筹定和平。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不是和平的、啊、不是征战的君王。所以当耶稣基督的来的时候呢，这边就预言到在第八章的时候呢，他说说什么、在第九章的时候，如果你去看第九节， 西安的居民呢要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居民应当欢呼。他说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了，他是公义的，是得胜的，他又是温柔的，他骑坐驴，骑的是什么？小驴。驴跟马不一样，马是什么？征战。但是耶稣来的时候呢，他骑坐那个驴驹进入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这个事情是在撒迦利亚讲完之后呢，四百多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但是上帝已经给他看见这样的一个预言，就预言到这位来的这位君王，他是骑坐驴驹而不是骑坐马。所以当耶稣骑坐那驴驹，最后在那一个受难周的时候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色列人每个人就在那个街道上欢呼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的意思呢就是什么？现在就拯救我们，现在就拯救我们。所以耶稣从那个羊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向东走是他那里，安东尼堡，罗马人的城堡，安东尼堡，他们在圣殿里面有驻扎，那个军队在圣殿，就在东部。耶稣不是向左转啊，不是向右讲，耶稣向左转，转去哪里呢？左边就是圣殿。耶稣进去圣殿做什么？赶出那一些什么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那些人，接近这个圣殿。所以犹太人以为说他们这一位君王要来的，就是预言的这一位撒迦利亚所预言的，他要进入到耶路撒冷里面骑坐驴，他要来做什么？以色列的王。但是耶稣来不是为他们征战把罗马人赶出去，不是这位弥赛亚来，他是要做什么？和平的这个君王。所以他骑住那个驴驹，很谦卑的来到当中，他是要做和平的君王，在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所以耶稣不是来向他们等候的那位弥赛亚，把他们救脱离这个罗马的政权，不是所以耶稣来做和平的君王。那他又是什么？全能的上帝全能的上帝。这边就讲到十到十要做，我以以法莲除掉战车，从耶路撒冷除掉战马，征战的弓必被除掉。他要向列国宣讲什么？和平。他的统治权必从海延伸到那海，从幼发拉底河直到地极。预表说耶稣基督来做和平的君王，他也是一个全能的上帝。这边就一直在提到什么呢？上要复兴他的这些子民，在整个九章十章的里面到第十章里面那么在十章的这个第四节里面呢，他有提到房角石这位是房角石。耶稣基督就成为了什么？整个的房屋建造的房角石，今天教会的根基房角石。他也是帐篷的桩，住在帐篷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桩能够稳住整个帐篷的，所以他就安稳在那里。他是作战的什么弓箭就表示这样的一个他的全能全能。然后呢，第十章八到十二节就提到这个回归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允许回归的应许。还有呢，接下来十一章里面提到这样的一个邻国，他们将要荒芜等等这些东西因为什么？上帝要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要做这样的一个全地的这样的一个大君王，大君王。然后提到这个牧人的时候，在十一章的里面呢就有一个预表如果你们看的时候，第十二节，那我对他们说，你们若看为美就给我工资，不然就算了。于是他们称了30块钱做我的工资。这边讲到无用的这个牧人，就预表到什么？新约的时候呢，犹大出卖什么耶稣用了30块钱。那这边提到这个无用的牧人呢，他用了这30块钱他要求这30块钱的这个来做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里丢给这个陶匠，就讲到这个无用的这个牧人这个牧人无用就形容到将来的这个犹大出卖耶稣用了30块钱其实早在400年前就已经有预言了。所以9到11章里面呢，就预言到这一位是要道成肉身来的这位君王，这位救赎主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就预言到。那另外一处的预言呢另外一处的预言就给我们看见末后将实现的预言是从12章到第14章。那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就提到这个，你要看耶路撒冷就一直在出现，一直在出现，就讲到这个联军要入侵耶路撒冷，12章1到9节。然 那就是今天当你们看整个世界的局势的时候呢，耶路撒冷以色列就是人家虎视眈眈的地方。那以前圣殿的地方现在已经是犹太回教的清真寺、哦、世界可以讲的、哦、就这样。那以色列人圣殿只剩下什么？剩下一面的墙，就是他们今天犹太人去到那边的库墙。那库墙背后呢，就是现以前的圣殿的地址清真寺，所以他们一直在预备那个地方呢，要夺回那个地方，重建他们的第三个圣殿。那这个也就是这边一直所提到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一直出现的。然后神做什么呢？联军要入侵耶路撒冷，因为大家都要争这个地方，哦，争这地方，那就引起一批很大的一个征战，就是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哈米基多顿大战，就在这个。然后呢，有哀哭的居民，这边就提到有一些居民要哀哭，为什么呢？当耶稣来的时候呢，一些人要被提，哦，剩下人的呢，这些人为什么哀哭？这边就圣经讲到说，那些砸他的人呢，都要看见他，原来这位我们所丢弃的，这位我们所钉十字架的，这位让我们用枪刺他的肋旁的这一位，原来他就是那一位真正的弥赛亚到来。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说万国我们必然看见他，所以那些人出卖他的刺他的人呢，都要在那边哀声痛哭。为什么？原来这个就是他们所丢弃的什么弥赛亚。那是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就提到这个。然后呢，偶像跟假先知这些都要除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这些假先知作恶的、哦、淫乱的等等的这些，启示录21章里面讲到这些，他们都要被丢在火湖里面，和撒旦一起就在火湖里面永永远远的死亡，就提到这个，在无底坑里面都要被丢弃。然后呢，人口的减少提到这个，那这是耶稣所讲的比里面，两个人推磨，忽然间取去一个丢下一个，哦，在田里面耕田的取去一个丢下一个，诶，世界上的人口忽然间减少了。这边13章里面提到这个预言，那这就是提到被提那时候的现象，忽然一大半一些人不见掉了，哦，不见掉，你们看一会电影，忽然间坐飞机旁边的人同伴不见掉，哦，就这样的一个被提。好，联军的作战也提到这个入侵耶路撒冷，提到这个地方。然后最后呢，14章最后结束的时候提到的，就是有关这个什么新天新地耶路撒冷，那整个启示里面所提到的那个神的新的圣城就降临在耶路撒冷里面。那这是在整个14章里面所提到的。然后万民呢要来什么这个地方来敬拜这一位什么上帝、哦、敬拜上帝。然后最后呢他说，所以在4章16节，他说所有前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军万军之耶和华，并且守什么祝棚节。记得吗？上个礼拜讲到那个灯管的里面，那有一个还没应验的是什么呢？祝棚节。以色列人的重大的七个节期里面有六个已经应验了，那第七个里面还没有。祝棚节是他们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谨守，说上帝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我们在旷野的时候我们住在帐篷里面，但是呢这帐篷预表的不是地上的，而是将来的什么这个新天新地、啊、我们要永永远远有上帝的意居住在其中，我们要居住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那这就提到什么这个祝棚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要守这个重大的节日，到耶路撒冷里面去守。但是这边就提到这个什么这个祝棚节，将来就是预表的什么新天新地，我们就要居住在当中、哦、居住在当中。所以20节他说，到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什么归耶和华为圣，这个马不再作战，这个马就成为一个和平，而且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些都在其中。那这个就是在最后的里面呢，我们所提到的有关这个的啊，在末后的时候呢，新天新地。所以当你把撒迦利亚书跟启示录两本并排来看的时候呢，你就很清楚说撒迦利亚书所要讲的是什么。所以上帝就在这个最后呢，他们回归之后呢，来建立他们的 他们的家园的时候，回归之后呢，回来建造西安的时候呢，也同时把这样的一个拼图给他们看见。那上帝在历史的作为里面，不单他们被掳，哦，那么之后把他们带来回来城墙，回来这个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家园。那上帝要重建的是什么？上帝跟他们的关系。然后最后呢，上帝预言说，有一位君王，他要来做和平的君王。那这是耶稣就预言到400年后呢，耶稣基督就诞生了。那这个时候呢，还有弥迦先知被兴起，那预言到什么？这个啊，拿撒勒这地方哦呀，哦，这地方虽然在诸城中最小的，将来必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而出来，也有预言到这位要来的弥赛亚道成肉身来啊，必有同你怀孕生子。以赛亚也有预言到这个，所以这是撒迦利亚写成之后呢，400年之后呢所发生的事情呢，耶稣就在新约的时候道成肉身来到。啊，撒迦利亚还要讲到最后第12到14章里面提到更有一个幕后的，哦，所以幕后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拼图呢，哦，我们最后要把它放进里面的，上帝给我们看见的。啊，这整个就是整个世界的结束，就是新天新地的到来。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是一直在等候什么？最后的这个拼图 Jigsaw Puzzle 的 last piece， 就把它放进去。所以呢，对当时读撒迦利亚的人不明白，但是今天感谢主，圣经66卷写成之后呢，我们就清楚的我们可以看见原来撒迦利亚书到底在讲的是什么，哦呀，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时讲的不单是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还有呢耶稣基督还要再来的这个事情。那最后呢，66卷的最后一卷启示录，我们今天读的时候也知道说我们在等候这个将来的新天新地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天使对我说这些话是什么？可信的，是真实的，主就是众先知之灵的神差遣他天使把快要发生的事情指示他的仆人。所以对撒迦利亚的书里面指示将要发生的事情，什么事情呢？400年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将在什么拿撒勒城这个地方来作为世人的救主。所以这个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在当时指给他们看，也把他们指向更永恒更永远的另外一个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还在等候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再来。所以呢，撒迦利亚书写成的事件呢，第一个的部分应验的已经应验了，那第二个耶稣再来的我们还在等候，包括我们这时候等候的人。所以我们就看见神话里的那一种的可靠性，我们所信的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神所说出的话神必然会成就。所以我们等候，哦，所以我们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上帝就透过当时这些先知对上帝的百姓说话，上帝今天也透过这些使徒们把很重要的信息也写出来给我们这66卷很宝贵的圣经。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清楚明白这些将来幕后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就结束了撒迦利亚书。那最后一卷呢，马拉基书就讲到他们回归之后呢，他们当时的情况，然后他们有一些上帝所要责备的地方，哦，责备他们的地方，哦，有一些鼓励的话语，哦，那么这是旧约最后完了。完了之后呢，以色列人有400年就没有再有先知了，哦，所以这个就应验了撒迦利亚书所说的，哦，不再有先知，而就结束了先知的时代，只有祭司。所以接下来这400年里面，在会堂里面，这些祭司呢，他们就代表上帝的先知来说话，来教导上帝的百姓，哦，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有大祭司，哦，盖亚法跟亚基亚做这个当年的大祭司，没有再兴起先知。所以很特别的一位兴起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开道路的，哦，所以这是在400年之后呢，上帝没有再兴起其他先知。所以在马拉基结束之后呢，就没有再先知被兴起，所以你就看见撒迦利亚书里面所提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东西给我们看见。什么问题吗？等下你读撒迦利亚就明白了，我原来到底讲什么。所以撒迦利亚书就说 八个意象你要懂得。那八个意象讲完之后呢，有两篇很重要的信息，一个消极性的责备他们，责备他们的目的就是告诉他们为什么你们会遇到这些事情，为什么你的祖先会遇到这事情，为什么你们会遇到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什么不听神的话，所以上帝把他们交在外邦人手中，统治他们，管教他们，这是他们的问题。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上帝的应许，给他们回归，给他们重建家园，还有呢上帝要使他们当中呢享受这个平静安稳，主要是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守住他跟亚伯兰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也同时神跟我们所立的约。那这个约是就是在西乃山每个礼拜我们所念的这个十诫的里面所提到的这些约，所以上帝守住这个约、哦、所以无论怎么样上帝的子民怎么样坏，上帝还是一样最后呢还是把他们挽回，这是上帝的恩典。那最后呢、哦、给我们看见是更重要的，上帝要结束、哦、这个世界，而有一个新天新地的这些的来到。那里面呢还有十二章里面，在十一章的里面提到这个征战呢、哦、征战的时候呢地震啊、特别你读到第十四章的时候呢，如果你看十四章的时候呀，他提到什么东西呢、哦、在十四章的第三节，那时耶和华要出去与那些国家作战，像他以前在征战的日子作战一样。第四节，到那日他的脚必站在对坐耶路撒冷在东面的什么橄榄山，这橄榄山必从中间裂开，由东到西成为极大的山谷。啊，这橄榄山，所以现在的清真寺的这个地方呢，清真寺上面的那个圆顶呢是其实有八个角，所以呢这个八个角就指向面向耶路撒冷的八座山啊，其中一座山很重要，就对坐对面的就是这个橄榄山。所以耶稣也是说耶什么将来他来的时候就要在橄榄山那边什么降临、哦、在这个橄榄山，所以呢阿拉伯回教国家呢就在橄榄山下呢做了很多很多的坟墓，因为他们说耶稣要从那边下来嘛，所以他们就用许许多多就放了许多坟墓在那边，为了要阻挡耶稣不会从那个橄榄山那边走过来到耶路撒冷。也这是啊回教、啊、阿拉伯人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一些，所以橄榄山下你看到是全部都是坟墓呀、啊，他们用了很多，但是无论怎么样给我们看见最后掌权的是上帝在背后的工作。那还有十二章的里面，如果你十四章的里面去看，那还有他说什么东西呢？到第六节，到那日必没有光，寒冷和严霜，那天是独特的一天，等等讲到这些东西、哦、那这些你就看的时候就跟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征战的景况一样、哦、呀这些。所以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就结束了，可以的话你们重新再去读，重新再去思想，所以大概你就了解说大概啊，这卷撒迦利亚书讲什么。所以我们也讲完了十一卷的小先祖，所以剩下最后一卷，所以我们啊两个礼拜后我们见，我们就讲马拉基书、哦、马拉基书，那我们就结束了这个啊十二小先知书。接下来我们在三月四月份开始我们就会讲雅各书，雅各书是很少人讲的，那是你们清晨的特别的要求、哦、不过雅各书里面虽然你们看到里面讲到很多啊男女的关系啊性爱等等这些，但是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里面去看有关基督徒婚姻的圣洁观、哦、这些圣经里面、哦、所以这些也能对我们能够重新的有更深入的了解。那边其实也讲到什么耶稣基督跟他的什么他的良人，就是讲到男女的关系，其实一表耶稣基督跟教会，所以讲到耶稣跟教会的里面的关系很重要，就讲到整个教会的这个圣洁，还有讲到这个上帝基督的爱等等。所以雅各书里面隐约也有这些东西是我们要谈的很重要的一卷，所以很少人去查这本书，但是我们可以、哦、从这样的里面也可以得到帮助、哦、这是我们在失业之后一直到失业之后一直到我们大概是八月 八月九月的这段期间我们会上的课，然后之后九月过分我们会看新约的一些的书卷。OK， 好，我们就到这里，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呀，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恩主，让我们能够从撒加利亚书里面去思考学习宝贵的信息。谢谢你当时对读撒加利亚书的犹太人，他们不明白这些的背后，这些的所讲到的等等的这些的预言。但是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从这写成的66卷宝贵的圣经的里面，当我们回看过去的历史的时候，看见你在子民身上的这些的作为，也看见你怎么样的以慈神爱所牵引他们回来重建家园之后呢，你更有你的应许这位弥赛亚的到来。感谢你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做成了在撒加利亚书里面还有其他小先知书里面所预言到的这位救世主的到来。谢谢你，你也可以让我们看见在将来往后日子所要发生的事情，在那新天新地到来之前所要发生的这些事情，让我们无论看撒加利亚书，我们读启示录，你都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幅的图画。主啊，让我们感觉深深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因为你掌管历史，历史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你自己主权的掌管之中。主就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我们谨慎遵行你的话，让我们一生不偏离你的道路，以致我们用这样的信心的眼睛定睛在主的身上，我们也过圣洁敬虔的生活，等候仰望耶稣基督的再来，以致将来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时刻我们无愧，我们也在你面前成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课程，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领受思考你宝贵的话语。主继续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生活上的帮助，以致我们一生谨守遵行你的话。我们不单自己殷勤的谨守遵行，我们也教导我们的子孙，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一生也跟随你的话，不偏离你的道路。谢谢你的恩典，与这是你当时对以色列所说的话，也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就这样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赐福带领我们下时间我们回家的路程。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